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之所以会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都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的故事是复制幸福，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你能变出一把枪给我吗？
啊，好啊。
老翁利落的用竹筷跟橡皮筋做出一把竹筷枪。
阿公，你能变出一台飞机给我吗？
当然啊。
老翁拿出广告纸，熟练的折出一台纸飞机。
阿公，你能变出糖果给我吗？
可以啊。
于是老翁用竹签把小番茄串起来，再淋上煮好的焦糖水，做出糖葫芦。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谢谢阿公，阿公你好厉害哦，什么都会做。
小孩乐极了，喜滋滋的吞下裹上糖衣的番茄。他一手拿着糖葫芦，另一手还不忘玩着纸飞机，一刻都静不下来。果然是我的孩子，爱玩又贪吃。老翁在一旁看着他，嘴角上扬，满脸笑纹，看着他们的互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小时候我很黏爸爸，总是缠着他要他做玩具给我，嘴馋的时候就要他做糖果给我吃。时隔多年，看来这些手艺没有随着岁月褪色。
那阿公，你能把爸爸编出来吗？
当然啊，等一下哦。
老翁起身，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块黑布盖在椅子上。
阿公啊，要变魔术啦，来，你对阿公哦，倒头算，五、四、
三、二、一。
嘿，小宝。
哇，是爸爸哎，阿公你好厉害哦，真的把爸爸变出来了。阿公，你是怎么做到的？
哎，就简单啦。
小宝，你没有给阿公添麻烦吧？
没啦，小宝就乖。
爸，你太宠小宝了啦。
哎，爸爸，我跟你说，阿公有做玩具跟糖果给我耶。
那么好，那你有没有跟阿公说谢谢？
啊，当然有啊，我都有记得爸爸说的话，要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很棒哦，爸爸等一下带你去公园玩传接球。
阿威，我最喜欢爸爸了。
眼前的景象越是和乐融融，心里的刺痛感就越重。
哎呀，你放心啦，咱会把小宝顾好。
爸，父亲出现在我身边，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他看着我，嘴角上扬，满脸笑纹。
那你时间够啊，咱差不多要来走啊。
我再次望向他们，复制人的我牵着孩子走出家门，他们相视相笑，任谁看都是感情很好的一对父子。小宝，要好好长大哦，祝你们一家人幸福。哎，爸，
安装。
我觉得啊，你的复制人比你还优秀。我记得你以前做的糖葫芦都会把焦糖水煮焦，又苦又硬，就拍假呢。
哼，你嘛赶快拿恁哥哥的，爱生个爱考，较早甲你生球吼，你拢老接，实在是吼。
就这样，无法延续孩子幸福的我们，只能回忆着往事，期盼未来这份幸福能够继续复制下去。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复制幸福的故事内容。
你知道这篇故事啊，我压了大概超过一年
哦。你觉得是你的压箱宝？
压箱宝，因为当初这个故事是想写给我爸来录的。
OK，
对，我爸那时候看我们在录音嘛，他就感觉有一点兴趣，我就写了这篇故事让他来录。
对，
然后他看完他就说哦，那先把脚本给我看一下，我就传给他看，然后看了很久就问我爸说，哎，什么时候要来录音？他说哦，好害羞，这样很奇怪吧，这样子。然后在那边一直忙，我就说我为了你写台语把台词改成台语。他说啊，不要啦，好害羞，那个很奇怪，大家会听啦，这样。
哦，那你有跟他说这篇要上吗？
没有，我觉得会害羞。
会不会你跟他讲说，哎，你上次有没有给你录的那一篇已经准备要上了，找其他人来录，然后反而他不开心。
不要跟他讲比较
好。 那还是不要跟他讲好，他会受伤。
好啦，其实这篇故事没想到是复制人的故事。
是的，
对，有一个复制人，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复制人的脚本。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好，那嘴巴跳过跳过，我会剪掉。不用担心，
我写太多故事想不起来了。好，那我想要就是借由这个故事呢，问你们两位，就你们觉得这个故事中的小孩是幸福的吗？
我就比较好奇的是塞德为什么会这么问。
对啊，
他为什么会因为他爸爸是复制人而有幸福跟不幸福的可能性？我比较好奇的是塞德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不太理解这个小孩，不需要特别讨论不幸福这件事情，
或幸福，
或我也看不太出来他哪里幸或不幸嘛。
嗯，好，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答案。就当初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孩，就是因为他跟爸爸还有爷爷在一起生活嘛，
对，
所以他一直觉得他是过着很幸福被人照顾的被人关爱的。嗯，但如果有一天他发现到这些人是复制人不是真的，那我觉得他这些过往的幸福感会全部被推翻。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在感情上，假设你跟你的伴侣感情很好，可是有一天你发现到他欺骗你了，你可能会觉得过往他对你的爱跟照顾还有那份幸福感可能都是假的，以后他可能跟你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加倍怀疑。
我懂那个意思。
对，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哎，老师夸奖你，老师是不是也是假的？同学对你很好，朋友对你很好，是不是都是假的？
那我这样我理解，所以就是说塞德的意思是觉得说复制人的陪伴跟他原本真正的人的陪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你用复制人去陪伴他等于是某种欺骗嘛。
对，因为我觉得说，与其来说就是我觉得你说一个谎你要说的很完整，不能被他发现，当他发现之后我觉得他的世界观会崩坏。
我可以理解，
对，他过往相信的东西就全部都会消失。
那我觉得我跟豆哥理由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问题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对于复制人陪伴这件事情是不是算欺骗的这个前提有一点点不一样。对我来说，只要他的复制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身体作为一个载体，然后他有那个被复制的那个人的完整的记忆跟他的思想的方式，其实我就觉得他就是那个人。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假设你很喜欢的芥川龙之介，
对，
有人把他复制出来并把他过往的一些作品啊什么记忆然后载在他那个人体里面的话，你觉得他是他本人吗？
他当然不是他本人，他是被复制的芥川龙之介。
对，那他即便他做出来的作品你认为还是他的作品吗？
我会认为是被复制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
那一样啊，他就是被复制，他只是多了一个被复制这四个字就不一样了。
对，但我不会说这叫欺骗。对，我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欺骗的原因在于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切割，纯粹就只是因为那是一个历史事实。
对，
因为事实上就是他爸爸死于某一个时间点，而在某一个时间点被复制。
对，
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必须要把它切开来讲。这是为了归类上跟叙述上的方便。但你会不会说，如果我是小孩，不要说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是我，我不会觉得这个叫做一种欺骗，就是我的生命的前半段是正常的爸爸陪我的，我后半段是复制人的爸爸陪我的。对我来说，这是就是这样的区别。
但我说的欺骗就是他隐瞒了爸爸的死讯，让他觉得爸爸一直都活着。
那我反过来问哦，有些父母离婚，或是有些爸爸那种救灾过世什么的，妈妈也会跟小孩说，哦，没有，他去出差。或是他们也会在小孩面前假装自己感情正常，一起出去玩，一起干嘛的。
对，
他们因为小孩太小不愿意告诉他事实，那 倘若未来出于善意的这样的前提，然后未来他告诉那个小孩，我不觉得这个会让小孩的那个情感崩溃。因为他是出于善意的去隐藏。
对，我觉得小孩真的发现这件事实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哦，我的原生父母真的很爱我。
对，我是被保护的。
我对于是不是原生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那么纠结。
对啊，我跟豆哥好像都没有那么纠结。
对，
复制的也好，
复制也行啦。可以多两个吗？
对，一个去上班，一个跟我玩传接球。
你用钱加倍，
用钱 double。 可以的话可以三个吗？
问题是你要接受两倍的爸爸笑话。
对，可以。
这个蛮痛苦的。
对 你可能要陪笑的事情要一样。
然后你捶背要捶两次。
对，然后你两个爸爸要是政治倾向还不一样，你就错在
了。完蛋，完蛋。
下礼拜要投票啦。
对
对的，其实我对于 你这一题我也是感到相当疑惑，就是小朋友的幸福。但我觉得刚刚Sider有讲到一个关键，这件事情的行为他把它归类为欺骗嘛？
对，
对，
然后这才反映了那个创作者本身的，所以反这个问题反映了观众、听众跟创作者本身的某种意向。
没错，
其实刚刚Joker提到什么父母离婚这件事情，然后没有让小孩知道嘛，然后表现得一副和乐融融。其实我家就是，
对，
所以我的心情上会觉得他们为了我们，然后牺牲自己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更受伤。我宁可你们告诉我，然后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困扰，那我可以理解。对，我可以体谅你们。
所以确实啊，创作反映了创作者本身的某种社会价值观啦。所以不同的人在读这一个故事也好，或者在面对同样的状况也好，其实反应绝对是不同的，这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Sider刚刚的讲法确实是提供了一个面向的启发性，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样叫做我在为你好。
对，有的时候家长单方面的我在为你好，可能会给小朋友有一些压力啦。但回过头来，我觉得Sider目前的状况，那个不叫做刚刚解读叫做悲伤吗？还是
没有，就是
更难过了，
难过是不是？但我觉得你的难过是来自于心疼
哦，是
对，来自于爸妈为了我，然后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维持这样子的关系而感到心疼。
因为其实我到之前都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离婚，是我跟你登记结婚之后看了户口名簿完整版才知道说他们在什么时候已经登记离婚了。
哦，你有觉得？
就是我在猜说他们只是分居。
OK，
对，没有正式离婚，但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哦，他们已经离婚了。
那你会觉得有受伤的感觉吗？
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不告诉我们就好，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可是我们全家人还是会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过节，一起庆生。
对，
这一点见仁见智啦。你要说是不是为了小孩营造一个虚假的家庭幸福的形象，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把我自己的感觉不一定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因为对于一个离婚的状态，不要说离婚或分手或什么，有时候你分手你也不一定会想跟自己的闺蜜讲。
对，
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要避免去解释一些令人尴尬的社交场合的变化。你看嘛，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他们离婚，然后大家过年过节回乡然后干嘛的嘻嘻哈哈，是不是都很自然？可是如果今天他告诉你们说啊，不好意思，爸爸跟妈妈已经离婚了，但是家人们不一定知道，所以以后下去或是以后去哪里拜访亲戚的时候，麻烦大家配合演一下，那不是更累？
可是你知道我每年过年回去，我的姑妈或姑丈们都会问说，你妈怎么没有回来？
但你不知道啊。
对，我就说哦，那个阿公因为阿公阿妈身体不好，所以他要在那边帮忙顾阿公阿嬷。
因为你不知情，所以你就不用被迫说谎。可是如果他们坦率的告诉你，你就变共犯之一。
哦，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反而可以理解，以这个例子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说，哦，我就是单纯不想讲，我不想要别人跟我一起分担这个隐瞒的责任，我自己来就好。
对啦，
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觉得现在你们的关系其实也维持的也挺好的，甚至我不觉得他可能是来自于我特别去演。
对，
他们虽然彼此分开，但我自己感受上是关系其实还是很和平的，是能够这样坐下来，彼此聊天，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妈妈还会在家里过夜这样子，
不是不欢而散的状况下，其实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我相信对一个成熟的关系来说，我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猜的一定想说，哎呦，这个延伸话题怎么变成在开导我本人？
但倒不是开导，我会认为说这是某种分享啊，因为
对啊，另外一种解读。
因为人对于欺骗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确实欺骗是大部分的人
会反感，
绝对会反感，而且他是一个会严重动摇，因为人是社交动物。
对，
那欺骗是所有行为当中最伤害社交关系的。
而且我觉得一旦知道你被骗了之后，你的怀疑就会没完没了，就人家在做任何事情即便是善意的，你都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背后有什么用意或干嘛。
就是很有名的例子嘛，你一个人斧头丢掉了，他觉得是邻居的小孩偷的，然后怎么看都觉得那个邻居的小孩行住坐卧就像是偷斧头的小孩，结果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无意中找到了他自己乱放的那把斧头，回过头来看那个小孩又觉得不像是偷斧头的小孩了。所以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没错，因为就因为对于那个欺骗这件事情来说，人类会有下意识的反感，而且会有传染性，你会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在骗你。所以摸清楚一个人对于欺骗的定义，我觉得确实也是重要的。有些人会认为，哦，男朋友女朋友出门跟人家碰面没有跟我讲这叫欺骗，有些人觉得，哦， 传个爱心也不算欺骗，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发生关系就不算欺骗，每一个人的界限都不一样，那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其实也有它的价值，因为这样子你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比较知道不要踩到对方的点、嗯、
對是是
有没应该，但很多男生或女生都有，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你的那个对 伴侣对象是比较善妒的，应该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就是 早上被打醒，为什么打醒？对方打你啊，他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偷吃。可是你说我没有偷吃啊，没有，我刚梦到你偷吃，我就不爽，你要让我打一下。大家应该都可能都会多少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
自己是没有、啊，
我就蛮多次的被不同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在历代交过的对象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
没事，我不说话，我就听。
我好像有这样的经验哦。
对，我就
是、我只是不爽，我没有打你。
欸，我就看你们耍这样子。但我意思就是说，这个那种情绪它是很难疏解的。嗯，哦，不是一句我没有骗你或者什么 就可以缓掉的事情。even 那是虚幻的、虚构的，在梦里发生的，人还是会被送。所以你早点知道对方的 mega 在哪里啊，然后提早去避开，嗯，不是坏事。偶尔大家可以聊聊什么叫做欺骗，我觉得什么东西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大家对于欺骗的界限其实不太一样。
真的，
有一些人其实是敷衍。
对，
而且敷衍其实也是有善意跟不是善意啦。
是是，
就是我懒得解释，所以我敷衍，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是，
但厘清这个界限的关键就是在于以后让对方知道遇到这件事情你不要敷衍。
而且就说啊，你怎么会连我都敷衍，你以后你没有心了，这样
之类的，
这段感情又只有我在敷衍。
不要发全黑线，
开始开始
全黑线动有个可怕。
对，
那这样看起来 Side 应该没有什么好往后讨论的。
没有，我还有第二个想问的问题。嗯，就是如果今天你是这个故事的爸爸，你会知道你要死，你会复制一个自己然后陪伴你的小孩吗？
如果做得到的话我会。
你会？
哦，那这点上刚好我跟豆哥相反，
因为我觉得 Joker 不会。
哎，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死就死了，你就会很坦然的接受这一切。因为他去坦然接受。
对，
哎，可是说的还真的蛮对的，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不会的理由纯粹是因为如果他的命运就是一个爸爸在他生存过程当中死掉的人，那他就应该要过着这样的日子，我不用去扭转这件事情。
okay.
因为这件就像回到刚刚讲的，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对，它是一个历史事实，
它已经发生了，那就让它这个样子继续下去，我不用去勉强扭转这件事情。
欸，那我们
这是我的想法。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你去复制一个复制人，并且告诉他说接下来会有一个复制人爸爸来接管我，那他的历史事实就是我后半段就是复制人爸爸。
对，
那覆盖就是他人生就过着后半段是有复制人爸爸。
当然可以啊，你要这样解释可以啊。可是这样子问题就在于他死掉的原本的爸爸的这件事情等于没发生
啊，
这就会有出现问题。他过着仍然是有爸爸的生活，
理解。
但我要的是他过着没爸爸的生活，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
OK，
对，
完全理解。
就是要他经历这一切，
他就应该经历这一切。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自己跳河自杀，我是无意的。可问题
我没得选啊，
对啊，我没得选啊。我不是要他变成这样，我只是说，那既然他会变成这样，那就让他变成这样。
OK，
我的话，我一定会啦，
一定会哦。
就我的会是来自于我放不下。
那复制你如果会家暴怎么办？
我们是以这个人会跟我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为前提啦，
对吧？你不能够突然变出一个选项啊。
对，不然突然人面兽心。
对，题目讲清楚啊。
你会复制一个你会复制一个人长得跟你一样，但是欧鲁达会跟你完全相反，这样是不行。
对，
这不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反映了一个人如何看待生命，然后如何看待他的人生观。因为最近我自己在工作上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就是我们工作的场合会有植物，然后有一位同事很热心，都会帮大家照顾。
对，
然后我自己也有养一些小植物的习惯，可是我不是那么热心在照顾它上，所以我养的植物通常都会有点维持在中间。
OK，
它不会是那种绿意盎然的啊，很漂亮这样，可是也不会死。
哎，这边打个岔，代表 Joker 他是一个有养育植物的潜能。
对 对, 对，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你是最低限度的照顾，还能够让它维持在活着。
对
对,
对，
不容易。
我算是小根的绿拇指，
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是拼尽全力，这个东西还是活不起来。
当爹娘在照顾的吗？还是往生了？
还是拜拜？我还是没办法。
过年过节送礼盒给他，还是往生了？
还是没办法，我能怎么办啊？对，不好意思打断你。
不会。然后我们那位同事有一次很好玩，他就来，因为他可能有点看不下去，而且你知道，善于照顾植物的人最怕人家植物照顾不好，
理解。
所以他就 我有一次来帮我弄了那个植物，然后跟我随口说了一声，哎，你的东西我帮你用有肥料的水浇过了，我就好，我就谢谢他，我确实谢谢他，我觉得很好啊，就没什么不好。然后我就，但是我就在举玩味这件事情，对一般的照顾的植物人来说，他喜欢看到他生，不喜欢看到他死。
对，
对我这个照顾植物的人来说，我喜欢看到他活着，对，也喜欢看到他死掉。
OK。
对我来说，这都是刚好的事情。他、okay. 如果他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发生。
你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他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我会照顾他，我会对。但是当他死掉了之后，我就是直接扔掉，完全没有任何罪恶感。
那如果他今天生病了呢？就这植物生病，你会很积极的去治疗他吗？
如果我知道怎么治疗，我会。
OK，
对，我还有下载那个鉴赏植物的 APP， 它可以帮你看他有没有生病，然后告诉你怎么治疗。我还有买他的 VIP 会员，
他有推荐给我过，
那个真的非常好，对，推荐大家使用，虽然没有业配， okay. 但我只要透过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这一个我跟 Dog 刚刚在回应上的分歧，我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以及对与我们有关的家人们。是抱什么样的态度在互动的
？OK
的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大家不妨想想看。
对，可以想一下。但我刚刚觉得蛮有趣的，刚刚说有一个同事善于照顾植物，
对，
去帮你做了这件事，
他帮所有人，
帮所有人，对不
对？整间公那个办公室的植物都他一个人照顾。
哦，这样可能对我接下来的要说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如果有人帮我做这件事情，我会很有压力。而且以后我就会怕他再帮我做这件事情，而把他加倍的照顾加倍好。
懂意思，但我完全不会，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步骤去照顾他。
OK， 虽然有点离题，但我刚刚听到当下觉得，哦，好有压力哦，怎么我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植物照顾好，
一定要栽培他念研究所，
对对对，一定要，一定得，
一定要栽培他出国，
对对，要出国，你要出国什么都给你。
哎、欸，但豆哥讲的那个就很像，就是那种我在带小孩，然后婆婆说，啊，你这个带小孩的方式不 对，我帮你带，然后带一带又不是你要的样子，
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很像那种感觉，
对 ，OK，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的话，可以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留言跟我们互动哦。谢谢大家的时间咯，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